那个顾客走了以后，尚秀兰向我走来，我心跳加速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。然而她却装作不认识我，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内裤，质地、面料，哪种削得比较好。她竟然一丝激动都看不出来，她可真能装啊。这点儿与上初中时没有任何变化，那时候他就特会装。你跟他说话说了半天，他会说：“你是跟我说话吗？”但他的声音、表情、举手投足出卖了他。我盯着他看，他躲避我的目光。我想，我的目光一定是让他感受到了火辣。我说：“哟，当老板了，装不认识我了？你谁呀？哼，好好想想，往很久很久以前想。”他脸上有了愠色，说：“神经病。”转身就走了。那走路的姿势能骗了我？我笑着说：“多少年不见了，还那么会装。”他猛然掉过头来说：“
别不识趣啊，看上去人模人样，要买东西就买东西，不买东西就走人，再纠缠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他脸子掉得很长，我一时又有些犹疑了，难道认错了？可连生气都分明是他吗？我又一次不甘心地问道：“你真认不出我了？”他连头都没回，店员和好几个顾客都把目光投向我。我听到他们说，这世上啥人都有，脸皮可真厚，甚至有人说报警。我只能匆匆离店走了。我想他可能是没认出我来，男大也十八变，何况已过去了十来年，但他怎么会认不出我呢？见了许多同学都说我变化不大，而且那时我们是前后桌坐着。我不甘心呐，站在马路对面回望着那一店，隔着落地玻璃窗里面看得很清楚，他怎么会认不出我来呢？我仍然认为他是在装，或许他会走出来，像给我一个惊喜一样认出我来。然而没有，他似乎很生气，和几个店员冲我指指点点。我真怕他们报警惹出麻烦来，匆忙打的走了。他装一装可以呀，怎么能彻底装得不认识我了呢？一个下午我看不进去书，坐卧不安。我想或许他不是没认出我，而是不想认出我。我挖空心思地回忆过去，要说坏，我确实也坏了，可是我对他没有坏过，对他没有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坏事，他不至于如此对我吧。一夜也睡得不实了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是醒着。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内衣店，当然是打着买内衣的幌子。他正在给一个顾客推销乳罩，我有些怵，怕他真记着什么仇。或许与别人刻骨铭心的仇恨，与你却是不经意的。那女的说：“
哎呀，罩杯太小了，换个大的。”
他说：“
不小了。”
那女的说：“
不行，我觉得还是小了，你给我拿个大号的吧。”
他说：“
真的不小了，你看我的比你大，都穿这型号的。”
说着把自己的胸往起挺挺，用手托托。我没憋住扑的笑了。他抬头看看，向我走过来。我一时有些紧张，他走到我跟前儿，忽然倒了我一拳，叫出了我的绰号“九窍”。我左耳上有俩米仓， 一般人有七窍，双眼、双耳、双鼻加一张嘴，我多了两个，同学就叫我九窍。他说：“
你给我等着。”
又回去招呼那顾客，那女的要大号的，她说：“
大号的没了，你就买这件，肯定合适嘞。要不你进去试试？”
那女的说：“
内衣你们也让试啊？”
她说：“
一般不能试，可看你真心实意想买，破例让你试试。”
那女人说：“
那我不买了。说不定这都让多少人试过了。”
女人走了，她边向我走来边说：“
德性，好像你有多干净一样，看你脸上那色儿，也不是多么正经的人。”
走到我跟前，她又倒我一拳说：“
嘿，啥风把你给吹来了？”
我说：“还装啊？”“
装？我装？装啥？
哎呀，你这装的功夫可见长啊，竟然能装一天一夜。”“
我装了吗？”
我说：“昨天那架势把我吓得够呛嘞。”“
昨天你见我了？”“
哼，又装。昨天我在家里就没出门。”“还装啊？吓得我东西都没买。”他咯咯咯就笑了，说：“
是你呀，那是我妹，你认错了。”“
你妹？怪不得，说话走路掉脸子神情都像得神着嘞。”他又笑着说：“
店员他们都分不清嘞。”“
这是你的店呢？”“
大学生哦，笑话人都这么高明，我能在省城开店？给人家打工嘞。”“
哎，你怎么出息得这么漂亮啊？”他咯咯咯地笑着说。
你这嘴啊，比以前会说多了，看来还是要上大学嘞。文化学没学下，嘴头子练出来了。”
我说：“我还当你真把我忘了。”他说：“
哪儿能忘了呢？哎，你说怪不怪？前天还梦见你嘞。”“
哼，这假话说的。”“
狗哄你嘞，真的。哎，你说怪不怪？咋就梦见了？咋就见面了？”
一起吃饭时，他说：“
咋没把你媳妇儿带着逛街呀？一个人晃的？”
我说：“还媳妇儿嘞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”“
哼，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那一张破嘴。”“
真的，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。”“
看来你是学坏了，说谎脸都不红啊。”“
哎，你想，我要是有对象媳妇儿，还能自己买内衣裤啊？”
尚秀兰对我的印象竟然是我跟朱大长打架。
朱大长的爹部队转业，在乡政府开车，吃粮票的公家人，因此很霸道，啥都向他说了算。打架的事儿我都模糊了，尚秀兰却记得清楚，说：“
哎，你抢到了篮球，朱大长让你把篮球传过去，你没传，自己投了，他就扑过去跟你打起来，你一拳就把他打了个兔耳登天。”说完咯咯咯的笑。
朱大长就这德行，不抢球他也抢不到球，个子太小又没劲儿，给人一扛一个狗吃屎。抢不到球他就问人要球，谁抢到球他就让传给他，他去投篮。我以前老给他传球，后来就不传了，因为学校经过模拟考试，我是定下来的苗子，老师都爱护我，我就得势了。过了几日又一起吃饭，尚秀兰带着个小孩，我说：“
你姐的？”
她说：“
我哪有姐啊。”
我说：“
你都有孩子了。
这有啥奇怪的？董英都有两个孩子了，哪像你们大学生耍够了才结婚啊。
我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，
是啊，可不有孩子了。
我说，你没说你结婚呢。
哼，后悔了吧？男人都这德行。
我忙笑笑说，你多心了。
告诉你我结婚了，你还请我吃饭啊？怕连面都不想见了。
我的意思是给孩子没个准备。
他咯咯咯一笑说，
要啥准备的？有钱就行啊。
我掏了200块钱说，第一次见面嘛。他脸红了，抢词说，
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
头一回见面嘛。
我硬逼着他把钱收下，孩子就像个跳跳球在地上蹦蹦跳跳的，因为才学着走路，根子还不稳，不时跌倒，不过很坚强，不哭，爬起来继续走。我说，
你男人，对了，该说老公哈。
你俗气不俗气啊？跟老同学吃饭不能问这些的。
我呃了一声说，你们谈恋爱几年呢？
屁，就一个月，结婚那天名字都叫错了。
咋会这样？包办的。
唉，那孙子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送了我一支玫瑰，还单膝跪地，那是电影里才有的动作。你说咱们那里，咱们种玫瑰花都是给城里人种的。唉，那时真傻呀，就是因为一支玫瑰，傻乎乎的就上了贼船了。现在我爸妈还老骂我蠢嘞，当然他们是因为没花上彩礼。那孙子家里条件不行，兄弟姊妹多，我死活就要嫁，他们就没办法。
那咋还把名字叫错了？
他笑而不答。我说，
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眼光不错的。
他说，
要说开始还行，可越过越不行，我现在一见就烦。
你不爱你老公？
你 out 了吧？啥时代了还说这么幼稚的话。你真没结婚？
我说，没人愿意嫁嘛。
不会吧？哎，你长得这么帅，又是大学生，要真没结婚，不是要求太高，就是挑花眼了，再不就是还没耍够。
都不是啊，当我官二代富二代啊。
他说，
那咋回事儿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
他说，
那就不要说了，我最怕听别人一言难尽了。
又过了几天，他打电话说，
喂，哎，我今天休息，你过来吧。
在哪里啊？
来我家啊。
哎，我怕你男人打我嘞。
他出门了，去广东了。
我呃了一声没回应。他又发过来地址，发了几张自己的美图，很煽情。我想到了好留香，回，我今天特忙。他回，忙啥？我回，谈恋爱着急呀。他发了个鬼脸儿，回，现在傻瓜才谈恋爱嘞。我回，你这是要红杏出墙啊。他说，结婚第二天我就在墙头上站着嘞。我回，你这是不守妇道。他回，为啥只有妇道没有男道啊。我不想伤着他，发了一张去山东在大明湖边自拍的照片。你看，我出差在外。他回，
哟，真会赶时间，
回来电我啊。过了几天，尚秀兰又打来电话说，在山西还是河南呢？我笑了，他说，撒谎出差就别出门，我都在街上碰到你了。尽管是手机通话，我还是脸红了。他咯咯咯地笑着说，看把你吓的，中午一起吃饭，别再找借口啊，怕我把你吃了。一个大男人，瞧你那点本事。我已经订好地方了，点钟点。我说，有事儿？他说，非得有事儿啊，老同学嘛。想想我还是去了。见了面，尚秀兰咯咯咯地笑。我说，哎，你别这么笑，笑得我都无措了。尚秀兰说，你那时候那么坏，没想到倒变好了，看来还是要上大学嘞。我那时在你跟前不坏吗？尚秀兰说，不斗嘴了，说真话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是你？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
我说配得上，我看你就挺好的。
他脸红了一下说，别胡说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有意思了就见个面。
像你吗？
他一翻眼睛说，没正形，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又咯咯咯一笑说，打电话约你都吓得不敢见面，嘴还会说得很。
我说，我在试探你嘞，上学时我就喜欢你嘞。
他说，你要不是大学生啊，我就呸你一口，那时候十三四岁，屁大的个娃，你喜欢我，知道喜欢是个啥？看把你早熟的。
真的，我说的是真话。
他脸一沉说，别胡说。孩子闹瞌睡，尚秀兰把几把椅子靠墙并好，把外套叠起来当作枕头，安顿孩子睡好。他刚回桌边坐好，来了一个汉子，戴着墨镜，我感觉有些熟，却想不起来是谁。我想他该是尚秀兰的男人，便站起来。他竟直接给了我一拳，说，
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泡我老婆，还吃的是洋餐。
我紧张了，说，
我
他回头看看沙发上睡着了的孩子说，
终于把你们这对狗男女捉住了，把我儿子哄睡着了，你们偷情是不是？给我儿子喂了安眠药。
说着又倒我一拳。我看尚秀兰，她却只是笑。汉子扯着我说，
走，去医院，我要全面检查你们，看你们是不是把事儿干下了。
尚秀兰说，好了好了，麦派你能说嘞，小声点，人都看着嘞。
你们偷情还不让我吵？
汉子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扯进怀里，使劲搂我，拘得我气儿都上不来。尚秀兰的话语让我心里有了底。我说，
你谁呀？看你这头脸就像二月二的猪头，熟就是蒙住，想不起来。
汉子拿下墨镜说，
妈的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
我说，
靠，猪大肠。